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，在这时候平安很宝贵哈。常常我们在为小孩子出去祷告，都是祷告主啊，出入平安，远避一切的病毒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明白神在这个末世的心意，因为末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。不管你了解多少啊，但是今天你可以看见，甚至这些非基督徒他们都感觉到这个末日的迫近啊。虽然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再来的盼望，但是他们知道末日已经临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基督徒，我们不单单知道末日要临近，而且我们更知道末日的临近意思就是什么，就是主耶稣要再来。 Amen Amen， 那是一个很大的盼望，那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你需要跟主祷告，让我真是有这样子的盼望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盼望，你过日子会过得很难过，因为末日的情况就是什么，会有越来越多的苦难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从启示录第七章啊13到17节，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到这一个在启示录里面，约翰看到哈，上次我们提到说他提到这个开了六印之后呢，那么就有许多的灾难临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开四印已经四分之一都死了，那么开六印呢？开六印那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啊。整个的那个这个山崩地裂，整个的宇宙好像天地都变色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当时候约翰就在那个地方看见怎么样子呢？这个灾难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，但什么人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我们记得上次我们提到说有14万4千人，对不对？这14万4千人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看这十万四千的人，他们被这个天使在他们的额上印了记号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避开了这个灾难。那么，当约翰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呢，接着他又看到有无数的人从各民各地各族各方各个语言的里面，统统就有许多人涌过来。他看到了这许多人是谁呢？这段经文里面哈，从我们这个第七章呢，这个十四万十千人跟这个许许多多的各民各族的人啊，他是同一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前面讲到这十四万十千人，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是历世历代这些经历苦难的这些得胜者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这，我们继续看这些从各民各族各方来的这些人，他们是谁呢？因为13节一开始长老就问了这个问题哈，他问说那些穿白衣的是谁呢？是从哪里来的？长老中有一位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那弟兄姊妹请告诉我，长老问这个问题，他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？知不知道？读圣经的时候仔细读啊，他知不知道这个答案？你注意看哈，当他问出这些问题，长老中有一位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，约翰就对他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主你知道，有没有？所以表示说这个长老问这个问题，他知不知道答案？知道。在原文里面，这个中文看不出来，在原文里面这个你这个字他特别强调啊。我用中文表达就是说，我主你知道。所以这意思是什么？你知道。所以约翰说你知道，因此长老就说，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 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些人，他们要经历到神的怎么样子的这个奖赏。好，在这里提到就是说，这些人我们刚刚讲的哈，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他们不是只是一般的信徒。弟兄姊妹，等一下我会仔细的再讲这个为什么。但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提到七个教会里面有都有一批人，对不对？最后都结束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。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我们过去讲过说，在这一个神的代表众教会，代表历史历代的教会，在这么一个教会的里面都代表着说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主坚持到底的，为主的道，为主的名，为主而活的这些人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是那些所谓的得胜者。那么主持你仔细去看，在整个启示录里面这个一屡次的会提到得胜者，到了后面十四章的时候还会再提到那十四万四千人。然后你会看见那个两个传道的人哈、啊，那两个这个在地上传道的人等等，这些你都会看见。到最后这些的得胜者一个一个的启示录里面把他提出来，虽然他们可能为主的缘故不同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什么？他们都为主要经历苦难。苦难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管你要不要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其实苦难都免不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这些人他们是经历苦难的，这些人他们是像那十四万四千人一样，只不过十四万四千的人他提到的特别是用这个十二支派，以色列十二支派来做一个这个象征。但是这里特别我们上次讲的这些历世历代这个从各民各族各方的来，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心意里面不是只有要基督徒，不是只有要这些已经信主的人，神的心意还是要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要能够听闻福音，因为神在各民各族各方的人也都有一批的得胜者，你懂这意思吗？过去教会不太注重这个，过去教会讲这些经文的时候都在讲说救恩的问题，救恩的问题，所以要传福音给这个世界各民各族，这个很好，这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往往没有进一步讲，以至于我就想到说，过去美国宣教士来台湾在这个宣教的时候呢，我想可能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影响，就是他们想到就是台湾的人需要福音，所以把福音带给台湾。但是呢，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子栽培台湾的人，让这些基督徒让他们成为神国的得胜者，所以这种造就门徒训练这些方面的工作很弱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个人信了耶稣不够，一个人信耶稣之后要怎么样？你要装备他，带领他，让他成为主的门徒。所以 by the way， 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马上要开始了，还没有参加的或者没有参加完的要赶快参加哈。那丢失呗，这些东西不是只是一个 program， 我要再强调，有时候我们小心一点，就是我们很容易把一些东西变成是一个外形式化、仪文化，或者是一个习惯性，而忘掉了它本身的那个精神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教会要主日学教导？为什么教会要有门徒训练？为什么要教会要有这些的装备？为什么要有小组研习会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的最重要、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在今天操练我们，被预备好。成为一个将来主跟主一起可以来管理天国的得胜者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说，不然的话你每一次在这里主日聚会，你肯定问，哎呀今天讲什么，哎呀又讲启示录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错了，跟你太有关系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正面临的是不是这种问题， 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问题跟神的勇士不会发生关系的，没有一个今天你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不跟上帝的永恒计划有关系的。如果今天你所过的日子，你所面对的事情跟永恒没有发生关系，那表明今天你所接触的，你所追求的这些事情在永恒里面通通没有价值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今天你所思所想，你今天所追求的，今天在这世上面的任何的人事物，如果是跟永恒没有关系的，那你今天所追求的这些是浪费时间。神的心意，今天让我们看见神在征召得胜者，历世历代神都在征召得胜者。神不单单愿意万人得救，神还愿意万民都做主的门徒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刚才的提到这两批人，这个图还记得吗？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第一批人，这礼拜我们讲到这第二批人，他们都是得胜者。这第二批的人在十七节这里讲到说，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这些人主给他们的奖赏是什么呢？你看看哈，你看看，第一个羔羊，这里说羔羊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当我们讲到用帐幕覆庇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们需要有帐幕，有没有露过营吗？就这边露过营吗？那个帐幕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就说不，他有帐幕。帐幕这个字在这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呢，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，它特别代表的是神直接的同在。所以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神要亲自在那个地方，就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要到那个会幕去的，祭司要到了会幕去的那个地方，就代表是神的同在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明白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当神说他的会幕要来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所以你看到启示录后面就说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提到说神要与 我要与我的子民同在， 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个地方就提到说像勇士里面神的帐幕的同在，意思就是说神要直接的面对面的与我们同在 forever and ever， Amen。所以今天你如果聚会你都钱多，聚会觉得很烦，你将来到天上你绝对会水土不服，你绝对会在那个地方受不了。当然你会说哎呀，在天上天天听耶稣讲道，耶稣讲道一定很精彩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没有操练好，到天上其实那都是空谈。所以我们先不要谈说一个人他真的是不是渴望主再来，我们先看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渴慕来亲近主。你说好，那么这样子吧，哎呀，主日聚会平常的小组聚会团契聚会，哎呀，也不是说每一次都那么精彩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那你自己读圣经吧，你渴慕吗？你是不是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充满了渴慕，充满了哇，好渴慕主的话语，主的话每一天都跟你说话，还是一打开圣经就睡觉？就是问题不是在圣经，为什么也不要都去怪这个讲员，或者是怪这个聚会的不好，问题是我们自己要问说，我到底有没有真的是渴慕他，我的心到底有没有在主的身上。将来主在这里说他要羔羊要覆庇他们，这里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。这段圣经里这个世上这个 约翰从这个可能从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节里面引用出来啊，有类似的讲的话语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节哈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请。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讲到说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新天新地的里面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太烈日也并不伤害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啊，我想想看我们住在南湾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想看怎么样子跟我们南湾弟兄姊妹发生关系。坦白说，我真的是觉得想不太清，想不太到。我们在这有没有饥渴的经验？有没有？有几次？有没有日头晒炎热的经验？有没有？至少我们几乎没有吧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哇，冷气呼呼的吹，吹的大家可能有的人都受不了了。冬天的时候有暖气，所以管你日头炎热，或者是这个冬天寒冷啊，都不会伤害我们，因为有 BOL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说不在饥不在渴，日头和夜炎热也并不伤害他们。主啊，我在想说，主啊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特别我在想说，主啊，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今天讲到要怎么让他们去体会这个感觉呢？在这个地方，约翰讲到第一层，神关心我们身体的满足，饥渴这些都是人基本的需要，日头不会伤害，这些都是基本的需要。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，可能你感觉没有那么强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当约翰写这个时候，当时候的这些的基督徒，他们很多是做奴隶的。你看过你们家里面在帮你整理园子的那些的墨西哥工人吗？在大热天疫情这么严重之下，他们在那个地方，他们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在那边除草，顶着太阳他们也要在除，为了生活他们要这样做。而初代的那些的基督徒很多是做这样工作，甚至比他们做的更苦的工作。所以这一些基督徒他们听到了这个时候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能够 relate to 他们的需要。你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他们感受到神，他说有一天你们不需要在这样子大太阳底下这么辛苦的工作了，有一天你不需要像做奴隶一样。你知道那个奴隶是很辛苦的吗？很痛苦的吗？甚至有时候可能被人家虐待，被人家打死。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，你在生活的当中 struggle，你为着生活能不能够吃，能不能有饭吃，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能够照管家庭的这些的需要，你为着这些可能在那边挣扎。今天主要告诉你说，有一天你不用再饥渴，有一天炎热的日头不会再照到你了，不会再伤害你的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将来到那一天你才会经验这些神的供应，而是说就在今天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位神他是关顾你身体需要的。 Amen。 耶稣不是讲吗？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但是主尚且养活他们，何况呢你们怎么样，岂不比他们更贵重吗？所以耶稣说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他都会加给你们的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这个苦是另外一个苦，是什么？是在埃及的法老手下做工啊！哎呀，为了生活啊，不得已啊， 每天要去上班啊，做到做死做活啊，虽然薪水很高，但是呢生活水这个水平花费也很多，所以先生工作不够，再来怎么样，太太也工作，夫妻两个一起工作，下了班之后回家还要弄孩子，还要弄个饭给饭给，是谁去出发呢？哎呀，所以搞得夫妻之间也是很紧张，夫妻关系也很紧张。刘志伟，这是今天很多甚至是生活很不错的家庭的写照。我们今天能不能相信这一位神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照顾我们生活需要的。 Amen。 这句话不是只是说给葛牧师、张牧师、是高牧师、是个以康传道说的，这句话是说给所有神的儿女说的。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怎么样，这些东西他就会供应给你。 Amen。神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，神是顾念我们身体需要的。第二个，在这里提到说，好，羔羊要这个做宝座的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什么眼泪。有流过眼泪吗？有没有流过眼泪？我在想，哎，我们弟兄姊妹这句话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 By the way 啊，讲到要跟会众有关系嘛，是不是？我就想，我们弟兄姊妹读到这节圣经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包括我自己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可能我们做牧师传道人会体会深一点，有时服事上面有一些东西，经历过的一些东西也不能够跟人家讲，但是即使经历一个这么多的一些的苦，坦白说，为了这些所经历在服事上面的种种的苦难而哭的次数也不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想到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，都会背吧？啊，第一节怎么说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讲到前面的，刚才我们所说上帝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，接着这里说什么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他要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那个地方也提到说，在街内城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。弟兄姊妹，记得一件事情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吃的那一个果子叫做什么果子？那棵树叫什么树？有人说是苹果树，是什么树？是分别善恶树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他们吃的是知识果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上帝要亚当夏娃吃的不是知识果，他要亚当夏娃吃的是什么果？生命树。所以伊甸园亚当夏娃失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个幕后的亚当得胜了，他拣选了生命果子，他拣选了上十字架。十字架虽然许多的人误会他，虽然当时人家定他十字架，甚至这个捏造这个罪名，说他这个健忘，说他是自称为神，其实他本来就是神，但是他说他说谎，说他你这样子说健忘话，就把他定十字架了。虽然因此他定十字架，但他拣选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所以他得胜了。 Amen。就是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拣选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不要拣选知识树的果子， 新人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知识当中讲道理，我们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我们没有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将来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说，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。我们今天不就唱这首歌吗？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生命的河。你知道小米在做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能够稍稍的体会。我曾经在中国的时候，在一个培训的地方，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说实在，外在的环境实在是很差，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唱起来的时候，欢喜快乐手舞足蹈在那边，我们不需要去顾虑到别人说，哎呦，你这样子跳是不是好像太轻浮了，我们也不需要顾虑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不需要顾虑这些，因为在神的面前敬拜就是这么样喜乐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这叫拣选生命。拣选生命，求主让我们拣选生命，求主让我们常常是走这条生命的道路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喝生命河的水，那个代表神要满足我们，神要不仅仅是满足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，神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。后面接着就说他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们心理上面的满足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家庭其实不是缺钱，但是他们不快乐？为什么？因为回了家之后发现没有办法，大家没有办法和平相处，没有办法真正的欢喜快乐。所以呢，就箴言书告诉我们说，宁可怎么样？宁可这个大家啊贫穷啊，对不对？吃块干饼，可是呢彼此相爱。不要吃肥牛怎么样？彼此相恨。天天吃牛排，哎呀，这个哪一个牛排好，哪一个牛排现在在昂色，我都很清楚，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是哎，你一句我一句斗来斗去的。现在居家避疫啊，更容易发生了。我觉得我们吃的都不错，是不是？那天我们这个我好不容易有一个空档时间，礼拜一我就去买了家里面的菜回来，就过了两天，我们家又有人去买了菜回来，当然不是买很多，就是买了一些，他看到一些不错的就买回来了。我就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菜很够了？那么师母就开玩笑说，他说啊，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大家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，就去 shopping 了。哎，这一句话倒是点出了一个真理哦。不是一个真理，一个道理哈。啊，真的，我发现去超市人好多，因为他没别的地方去了，是不是？很多的店都关了，你要不然就是去看病，这个还没有关，有的人连医院都关了，医生都不让你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去哪里呢？啊，中国人呢最喜欢去的就是哪里？去菜市场买菜。弟兄姊妹，怎么讲呢？去买菜去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身体上面的满足不是真正满足，是不是？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马斯洛，他就讲过这个理论嘛，我曾经提过，是不是？最基本的需要，身体的需要，这些安全的需要，但是呢，人心里面的需要不是只有心里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成就感、满足感。就准备心理的需要，谁能够满足呢？心理学家可以满足你吗？不能够满足。钱可以满足吗？也不能满足。这个心理上面的需要只有神可以满足。神说他要带我们到这一个生命水的泉源，而且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为主所流的眼泪，有一天主都要擦去，主都要纪念。 记得听清楚我刚说的哈，你为主所留的。如果你今天是这个为自己的缘故，甚至有时候你是活在罪中而流眼泪，因为犯罪而流眼泪，那这些不被纪念。可是凡是你是为主的缘故所流的眼泪，上帝都纪念。 Amen， 神都知道我们的苦情。甚至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知道吗，我这样讲好像是我们的上帝只关心关心他的人，不是。事实上上帝知道我们的受苦，他知道我们所流的眼泪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好苦啊，以色列人在那边唉声叹气，圣经上说耶和华听见他们的苦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连这样子，这些人他们只是因为自己身体受苦，这样子的一种情况，上帝都顾念他们，更何况如果你今天是为主的缘故，上帝岂不更顾念吗？所以神说他要牧养我们，他要领我们到青水青草地上，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他要带领我们，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那么第三个，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神给这个得胜者将来的一个应许和盼望，就奖赏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说，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宝座就代表神掌权。他们在神宝座前，那是指的在新天新地神掌权的时候，神的国在那个地方永永远远的存在的时候，这时候这些得胜者他们要在他宝座的面前来侍奉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讲到侍奉，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又是侍奉啊。弟兄姊妹，希望今天你能够真正的听进去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不要做一个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。如果你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，将来你到天上的时候啊，你真的会觉得很无聊。神呼召我们，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那个地方提到说，神叫摩西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到这山上来，怎么样？来侍奉我。他提了几次用不同的字，侍奉也好，祭祀也好，或者说什么说敬拜，都在讲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来侍奉这位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被救赎，你得救，你重生，你受洗，请你记得上帝的心意是要你来侍奉他。不仅仅是在出埃及记旧约这样说，你可以看见到新约的时候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这样说，说什么？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不是？为要叫我们怎么样传扬那个出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君尊的意思就是皇家祭司，就是皇帝的祭司的意思啊。就好像是今天这个美国总统的他这个白宫的牧师啊，神说我们是这个皇家祭司，我们是要来侍奉他的，我们是要来传扬他的美德的。所以讲到这一个侍奉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就讲，你们如此侍奉怎么样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个地方侍奉原文里面是 worship， 所以你看到敬拜，我在讲上礼拜我们讲了敬拜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敬拜、侍奉，这些都在讲。这个字“侍奉”这个字，在原文里太丰富了，没有办法只是用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观念里面讲到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常想到是什么？就是在教会做一些的服事，是不是？ 弟兄姊妹，不是如此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 go over too detail，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保罗的一句话可以点明是个侍奉的真意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，叫我如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为主而活，为主而做，这就是侍奉的真意。因此你可能你小孩子小，你这个时间，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着照顾孩子，你没有时间，你也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，你可能真的是只能够，或者是你年纪大了，你也老了，你也没有车子，你没有办法开到教会里面来，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在家在这个教会里面参与什么服事。但是我听到我们有一位长辈，他说他每一次碰到就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每一天都在为你祷告。兄弟们，这叫做服事，而且这个服事是宝贵的服事，这个服事像亚拿的服事一样，是可以见到主面的服事，是可以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服事。如果你今天做好你自己该做的角色，你为主来做，你为主来栽培你的孩子，为主的来教养你的孩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做一个妈妈的，你带着这样子神圣伟大的使命，你是在服事主。 Amen。所以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说啊，弟兄姊妹你要来教会服事，这个太狭窄。我现在就要让你看见一件事情，你是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其实十一奉献啦，在教会服事啦，这些东西啊都是跟着来的，根本不需要去，根本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你去盯你，应该你是你主动的来问，哎呀哎呀牧师啊，传道人啊，我在教会，我很想服侍，有什么可以让我服侍的吗？我们今天教会是颠倒过来，很多时候我们要请一个人服侍出来，哎呀，还要当面去啊谈一下，谈了之后不够，再找长老们一起去谈呢。啊，有时候真是三顾茅庐啊，总算求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你是服侍，你就是一个奴隶，你就是神的仆人，你就知道做仆人的不服侍主人，这就不是仆人了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不服侍那位救赎他的主，根本不能够叫做基督徒。我觉得把基督徒这三个字放在那些不服侍的人身上，简直是对救恩的一个羞辱。但是 unfortunately 我们看见还有这样子的人，而且这样子的人还不少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认为是牧师在骂你，在责备你。我若不说，有一天到主面说我要跟主交账，主有一天对你说，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离开我去吧，在外面哀哭切齿。那时候你说，牧师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下，给我一个 permission， 跟天使讲一下，让我进去啊？我都已经早就跟你讲，讲了不知道多少遍，讲的耳朵都生茧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是我们的 honor， 服侍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的 privilege。是我们的一个特权，你知道吗？ Amen。 跟你旁边说，服侍神是特权啊。而且这里提到说要在他的面前啊，在主的面前啊，那更是特权的特权啊，那是得胜者才有的。在原文里面，这个侍奉是现在式，希腊文的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表示继续不断，所以中文翻译把它加上昼夜，昼夜，昼夜，好，好，这个等一下哈，昼夜的服侍他，昼夜的服侍他，昼夜的服侍他， 神要我们昼夜的服侍他，将来我们在天上有一件事情就要做的，就是要服侍他。有人说我们到天上去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在那边唱歌就好了，这个就是我常讲的，你根本对圣经不太了解。是的，敬拜很重要，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个重要性，但是不是只有敬拜，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还有要侍奉他的。在启示录，在启示录22章第三节第四节里面就提到，提到什么？提到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然后后面到了第五节就讲什么呢？他们也要做王。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没有？从我们这个得胜者的身份来讲，将来我们要侍奉他，因为这个主是万王之王嘛，所以我们跟他一同作王，但是我们还是在侍奉他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同时又是跟他一起来作王，来管理新天新地。有的人管一座城，有人管五座城，有人管十座城，有人不同的，是不是？神的奖赏不同，神的这个恩典也不同啊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看我们在世上的这个行为，因为我们将来有一天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主都要按照我们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来审判。我现在讲的是指的包括基督徒得胜不得胜，跟我们今天在地上如何活息息相关。所以他们要昼夜的侍奉他，继续不断的侍奉他。昨天师母跟我讲说，你干嘛那么辛苦呢？昨天我在教会预备信息到11:30，回到家弄一弄也差不多12点。其实这个没有，我没有什么好要提的，我也不要大家觉得我是要去 show off。 我们的同工们都是这样服侍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为了教会的薪水，我一个礼拜40个小时做我该做的，该开的会，该讲的道，该探的访，该这个做的这事情做完，我就了事了。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教会有一个叫做 timesheet， 是我们行政执事在管。当时候的行政执事是我们国语堂的一个弟兄。那么当他这个摊序这个我们的会计寄给我的时候，说我的这个摊序就说不能这样填。好，那我们的行政执事就来跟我讲说，牧师啊，你的摊序不能这样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照我每一天这个时间是多少，大概写了可能是56小时还是60小时哈。他说不能这样填。那你摊序要干嘛呢？哦，原来摊序就是知道说你有一个礼拜40个小时达标 ，OK， 那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发薪水了。啊，大家当然这个我不是在批评教会的制度啊，就是因为教会需要有制度，教会需要有这些的管理制度啊。我以前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子，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传道人的服事。如果是按终点来算，这个传道人呢，他根本就是蒙召有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实际上来参与在全世界的服事，你就知道全世界最不容易的工作，我不能讲说唯一啊，最不容易的工作之一啊，就是传道人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了解，不论是很多啊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不了解。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小教会牧会的时候，在台湾，那时候啊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，那时候我们称他波波，因为他那时候60岁，我才20几岁啊，所以他就来，他一看到我不知道是礼拜六还是什么时候来教会，看到我就说，他说哎呀哥啊，我那时候还没按摩呢，哥传道，哎呀你们做传道人真轻松啊，就是礼拜天讲个道就是了。 我真是哭笑不得啊。刚刚信主也不怪他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不管是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要站在主的面前，你都要站在他面前，他没有分传道人不传道人，我们都要站在主的面前接受审判。主要问你忠心吗？你忠心吗？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做一个母亲，你做一个父亲，你忠心吗？你做一个执事，你忠心吗？你做一个长老，你忠心吗？你都要接受 evaluation， 那个 evaluation 是最大的审判，而且是一个永恒的判断。今天在地上的审判不公平，今天在地上别人对你的家境们可能不公平，但是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上帝的审判绝对公平。Amen。所以我们要问，我们能够对得起他吗？我们有一天能够坦然无惧来见他面吗？这个不单单是对我们传道人的勉励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提醒。你在教会的服侍也好，你在家里面的服侍也好，你在这个邻居当中的服侍也好，其他就是为主所做的就是服侍。你为主的缘故，你去关心一个人，你去带领一个人，他因此来信了耶稣。你为主的缘故去帮一个老人，你帮他，帮助他去挂号，你帮助带他去看医生，因为他没有车子，他不能出去，你帮助他，你只就是把主的爱坐在他身上，你就是服侍神。 Amen。 你按照主的教导，把主的话教导你的孩子，用神的这个原则来教导他，好好的为他祷告，忠心的来带领他，这个叫做服侍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讲这个可以再讲一个小时，我没有时间讲了，但是我提醒大家，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一生神救赎我们的目的，这也是我们在永恒里面要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昼夜要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对一个你所爱的人，对一个你所喜爱的人，你能够跟他在一起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还记得吗？记不记得弟兄姊妹，如果能够永永远远的在主的面前侍奉他，那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，那才是最后的满足，就是灵里的满足。前面的身体的满足，前面心里的满足，都不能够让我们完全的满足，唯有当我们到达这个地步，灵里面满足，因为我们可以见主的面，我们可以来侍奉他，我们人生活着就是为他，我们为我们所爱的这位主来活，我们这样子的日子才会是真正的满足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面右边，我怎么样，我就不自摇动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诗人在这里大卫讲所讲的都是在指的什么意思？当你把主放在第一位，当你把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，你的身心你都会满足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满足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讲，那么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得胜者呢？这里提到什么？这里提到他们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。身穿白衣哈，手拿棕树枝，你知道那个拿棕树枝哈，在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观念里面，就是代表得胜，代表胜利。啊，你还记得耶稣怎么样？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怎么样？那些人怎么样？拿着棕树枝怎么样？在那边。哇，在那边摇旗呐喊，在那边敬拜，在那边欢迎，何沙拉何沙拉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在那边预言耶稣基督作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是得胜，那是得胜。那么身穿白衣啊，白衣其实也是得胜的意思。在这个地方他更具体的讲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这个表明这是罪得赦免，表明是罪不断的得到赦免。因为在原文里面 它这一个这个现代时，好，它就是表示是一个不断的动作。好，他们不断的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干净，表明他不是只有在信主的时候，他认罪祷告接受主然后没了，他不断的在他信主之后，他还在那边时时刻刻的用羔羊的血洗净自己的罪，表明他是在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在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哈、讲到撒迪教会的时候也这样说，他说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地方更清楚地讲的就是说，这得胜的他们穿白衣代表着这些得胜者他们在生活行为上面的圣洁。弟兄姊妹，讲的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大的主题，但是呢我心里面很深的感慨哈，你知道在最近这些这个啊，有几位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啊著名的牧师啊，那么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 affair 结果这个被揭发出来哈。那我们看了这种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其实实在不太愿意举这样子的例子，因为会登出来的都是找这些大人物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不代表说只有牧师有这个问题，意思就是说连牧师会出这个问题，那代表说你看看那一般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更容易会出这些问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是这个你们知道在英文世界里面他们那个 worship team 很著名的一个叫做 Hillsong， 有没有啊，中文就把它翻成新颂教会。那这个牧师是 Hillsong 在美国的一个地方的这个主任牧师，他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这种 celebrity 啊，就是这种影星啊歌星啊，这些的人啊来他们教会，所以他也请过这些在他们教会的这些影星歌星哈、啊，在台上里面做见证啊，这个唱歌啊等等这些，所以这个教会蛮 popular 的啊，吸引很多的人啊，就算是一个 mega church 哈、啊。但是后来也是被发现，他啊有跟好几个这个女的啊有这样子的一些不当的关系。所以发生这样事情，当然对他个人不要说了，对整个教会的冲击，甚至对基督教会的冲击。美国人今天为什么对教会很多时候失望？因为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个一个的发生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也讲了一些事情，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这是美国教会，你不要这是美国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我们今天活在美国这个地方，甚至你在世界各地网络这么厉害，你如果不保守自己藏在主的面前，你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玷污了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欲望、今生的骄傲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东西，它就会来沾染我们。也许你说我不会去犯这种大罪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里面的嫉妒、里面的骄傲会不会有呢？会不会有？有没有人没有骄傲的？从来不骄傲，我从小到大什么都不行，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最行，就是我非常谦卑。有这样的人吗？请举手，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。骄傲是最后死的罪，最难死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牧师的时候，我盼望你不是就是你看吧，这些牧师们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这么样子的这个有权柄。我听到有人这样讲，你看牧师不能够这么有权柄，有权柄他你看就会出事情。哎，你看到几个你就这样讲，你这个叫做断章取义，你这样子是不是？那你没有看到许许多多那些牧师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权柄，所以他们可以带领教会能够真是一直往前来往奔走，为神的国做很多的事情呢？ 我盼望你看见这样的例子，你更知道要为传道人祷告，要为着你的牧者祷告，为着这些在服侍的人祷告，这些长老执事，这些特别是在这些教会里面有 potential 的人，更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仇敌往往攻击最厉害的就是这些人。那亲爱的同学，你我都一样，你没有比他更好到哪里去？有没有在看网络色情的？有没有思想一些不该思想的？有没有不圣洁的思想在你的里面？有没有里面有一些这种嫉妒纷争、批评论断、苦读这些东西在你的里面？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保守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，没有常常来亲近这位主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最后就是一步一步的也会走上这样的路。那么接着他这里提到说，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大患难中出来的。好，这里解经家讲的有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讲说这个大患难，这个患难是前面有定冠词，所以这表明是这个所谓后面七年的大灾难啊。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不，这个地方这个还没有发生的，应该还没有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大患难不是指的那个大患难啊，是指的这个历史历代这个所有的这些苦难通通算进去啊。好了，那么那我们不在这个字义上面，也不在这个上面去钻牛角尖了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一般大家都接受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苦难是必须有的。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原是什么？命定的。命定的中文翻译命定的这个字啊，原文的意思哈，它是被指派、被案例、被指定，啊 ，to be set, to be destined, to be appointed, 都用这个字。换句话说，中文这样子的翻译也没有错，只是说我不太喜欢用命定，因为现在台湾教会啊，一些华人教会也开始用这个命定，用的很多，常常讲命定命定命。我担心的是有一点，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佛教的这种宿命论，懂我意思吧？好，其实在这里讲的当然就是说神预知一切，神预定一切，就是都是神所预定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所有所经过的苦难都是上帝所预定的，换句话说上帝都知道，也都是出于上帝的，阿们。但是这个当中没有否认人的责任，你犯罪受的苦难你有没有责任？有。你不是应该我犯罪，因为上帝早就命定了？不，这样说法就变成是就是偏到另外一边了。你犯罪，你不是为主的缘故受的苦，这些苦难虽然上帝也知道，但是上帝并没有预定你要去受这种苦，懂我说意思吗？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的。那对于我们这些爱主，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受苦是必须的，是命定的，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凡是爱主的基督徒没有不经过苦难的。反过来说，没有经过苦难的基督徒坦白讲很难爱主。我们那些陈导师就提到这点，是不是？那个有罪的女人打破她的香膏来膏抹主的脚，亲主的脚，连连亲他的脚，为什么？因为她有罪嘛，她可能是一个妓女，因为她是这样子的一个女人，她自己犯过罪，她自己尝受到自己这个犯罪的那个痛苦，所以当他蒙召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大大的感恩，他感恩不尽了、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同样的，越经历苦难的人越会爱主，越会爱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两天我就看一个这本书哈， 这个我要找一些资料，所以看了这个本书，这个叫做《中国家庭教会60年》啊，这是啊这个荷兰方程团队的那个张荣亮牧师啊，他的儿子写的哈，他儿子写的啊，里面讲了很多一些的，还看了真的很感动哈。那么这里面其中他就提到哈，他提到什么呢？他提到说，在文革的时期，这些他们教会的这个系统的人呢、啊，抓的抓，关的关啊，到处就是被抓逼迫啊。这时候你知道吗？因为政府在那边当时候规定说，不准在堂外传教，不准祷告自闭，不准有这个播消息文，不准歧视和侮辱妇女，不准非法聚会，不准妨碍生产，不准到处流窜，不准吸收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，不准一大堆不准哈。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传啊。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不传呢、啊、怎么能够不传呢、啊、去传呢、啊、所以当时候他们最常唱的两首歌，一个就是什么，就是那个这个叫做打魔鬼歌哈、啊、基督精兵将群从全副武装传的啊，这首歌哈、啊、他们把他的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哈、啊、这唱这首歌啊。那么另外一首歌他们常唱叫做为主殉道歌啊，就是为主殉道啊，里面讲了很多，从五旬节开始等等等等，讲到使徒们谁谁谁，马太怎么样，巴多罗买怎么样，为主怎么样殉道，为怎么斩了头，讲到最后他就说，我今愿背着十字架往前走，跟随主和使徒走牺牲道路，为抢救千万宝贵的灵魂，我愿撇下一切为主而殉道。副歌说，为主殉道，为主殉道，我也愿意为主光荣而殉道。唉，我看了这些，我说啊，主啊，我们北美教会还差个10万8千里啊。我们有时候生活太安逸了，所以不去传福音就开始内斗，不出去传福音，那个结果就是在里面到处放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苦难是必须的，苦难才能够熬炼出天国的得胜者。最后，既然受苦是必须的，我们就不要逃避苦难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子来依靠主，来胜过苦难。耶稣说，你们放心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但是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你靠着我就能够得胜。在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经历这个逼迫的当中，城市教会北京有一个谢摩山老弟兄，他是一个代表，他已经过世了啊。但是我最近在看到这个他的见证啊，我看了之后我也真的是很感动。他提到说，他当年为主的缘故，这个被关监了23年。我想你们大家有看过那个十字架这一个纪录片的哈，他在这个十字架这个纪录片里面，他自己亲口的见证说，他说我是23年多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以前想不到要有这样长的时间，如果一开始告诉我23年都这样子，也许我走不下去了，开我的批斗会问我，你现在还信不信上帝了，你信不信耶稣了，信就打，揪头发的，揪耳朵的，用拳头打的，打的倒在地上就用脚踢啊，最后残忍的时候就是拉我的手铐，信不信，你信不信就把我的手铐一直这样子拉拉拉到我的肉里面，烂的是皮肤肉里面，陷了一半，靠着一半在肉里面，我就这样陷在里面，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就这样子把我接走吧，我就不要活在这个地上，我如果跟你跟到这个地步，天天批斗你也得不到荣耀。他跟主祷告，然后他就准备自杀了。结果当他准备自杀，他怎么自杀呢？他把自己手铐找了一个地方垫高，然后靠近那个灯泡的时候，把那个灯泡打破，然后就用了要去触碰那个电源，希望能够被电死。结果没想到，他因为戴了个手套的关系，这个铁手铐的关系吧，有人这样说了，就说结果碰了之后没被电死，给那个电力分散到手铐去，还怎么样子？结果呢，公安发现了，公安就教训他一顿，他说你要自杀不得了，如果政府知道的话又要把我们教训一顿了，你要用自杀来威胁政府啊。所以那当天晚上他没有死，他就在主的面前认罪，天父啊， 我太亏欠你的荣耀了，怎么劳改十二年都下来了？这是在他十二年的时候，受的苦也很多，怎么我会想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我的生命呢？我就不能够依靠你到底吗？那一天他就求主赦免，他听到主跟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他说那一天主的那一句话安慰了我，让我靠着这一句应许坚强地熬过了23年多的铁窗劳改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也许说，牧师啊，这跟我们好像不太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预备，末后的日子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苦难。时间不多了，我没有办法讲，但是最近就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他只不过是在 Facebook 上面去替一个人对于 Biden 说要签署命令，让这个跨性别的人可以去参加军队，他就批评这个 Biden 的这一个行政命令，然后被 Facebook 就把他的账号封锁了24小时。这还是小逼迫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愿意为主来持守真道的话，你会受逼迫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Get ready, prepare for that。 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你是预备好的。 Amen。你能够跟这个谢摩善一样，跟这位这个主的前辈一样说，主的恩典够我用的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坚持下去，再大的苦难，再多的挑战，我们为主的道，为主的福音坚持下去，能够走到底，再见证主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人的话有限，但是愿你的话字字句句扎在人的心里面，愿圣灵将你的话提醒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这历世历代为主受苦的榜样。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活着，就让我们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